皮儿薄馅儿大，十八个褶儿，正经面门新鲜事儿。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真相只有一个，这就是真相。
这里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这就是真相》，我是梅花六，欢迎大家。很久很久之前，古埃及人就有灵魂不死的观念，他们把人的死亡看成是到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所以就开始热衷于制作干尸。没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木乃伊。木乃伊作为一种时尚，在古埃及上流社会狠狠地流行了一把。木乃伊的制作夹杂着一种神秘和迷信的东西，但就木乃伊制作本身来说，反映了古埃及医学水平达到的成就。最起码在制作木乃伊的过程当中，古埃及人积累了不少解剖学的相关知识。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制作木乃伊的那些事儿。一提到木乃伊，我们肯定就会想到埃及，毕竟埃及的木乃伊在全世界都是闻名的。其实在我国历史上也有一位木乃伊皇帝，不过他和真正的木乃伊相比，就像是一个低配版。其实这个皇帝是用制作腊肉的办法制作而成的，想必大家都很好奇这个人是谁呢？这个皇帝就是辽太宗耶律德光，他其实是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的第二个儿子，后来他把大契丹国正式改名为大辽，也成为了辽国的首位皇帝。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已经跟随父亲征战四方，也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先皇去世之后，他在太后的帮助之下成功登基。不过这位皇帝为何会被做成腊肉了呢？事情其实是这样的，耶律德光和契丹将士一直都生活在北方，因为实在是无法忍受中原夏日的高温，所以就北返。不过在路上的时候，45岁的耶律德光不幸染上了一种病，最后口吐鲜血，最后不幸身亡。当这个消息传到萧太后的耳朵里，萧太后直接下达了旨意，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种事情在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的轻松了，不过在当时那个科技并不发达的时代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天气特别的炎热，所以尸体特别容易腐烂。当时官员们都特别的着急，不过有一个厨子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把皇帝的尸体做成粑，也就是腊肉。在以前的时候，北方游牧民族都会把牛羊的内脏清空，然后用盐来浸泡，就是为了避免肉质腐烂。虽然这个办法能够非常好的保存尸体，不过这是对待牲口的办法，而现在面对的可是一个皇帝呀。不过也没办法，有太后的指令，也只好就这么办了。为了让皇帝的尸身和腊肉有所不同，重新取名叫做粑。也就是这样，耶律德光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木乃伊皇帝，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木乃伊皇帝。古埃及正宗的木乃伊制作方法可谓是匪夷所思，有可靠证据表明，古埃及人很早以前就发明了用涂抹油脂以及亚麻布条缠裹的方法来防止尸体腐烂的技术，而且由此衍生出了一套属于古埃及的独特文化。今天的人提到埃及，首先想到的大都就是木乃伊。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似乎有幸见到过刚刚制作完成还没有缠上布条的木乃伊，也有可能他见到的是重新被解开布条的木乃伊。面对木乃伊保存完好，甚至连眼睫毛都没有掉落的面容，这位希腊学者惊叹不已。经过他的百般盘问，周围的埃及人终于告诉希罗多德，根据收费标准的不同，木乃伊的制作方法大致分为3种。收费最高的方法，首先要由负责制作木乃伊的祭司在尸体腹部的左侧开一个小口子，把内脏给掏空了，脑子则要借助特殊的钩子从鼻孔里给掏出来。 掏干净内脏的尸体要被埋在名叫泡碱的盐类化合物里脱水。这种盐也是大有来头，只出产在埃及沙漠的盐湖当中。脱水之后的尸体里里外外都要刷上加了香料的防腐油脂，然后用亚麻布给它缠裹起来。亚麻布要缠很多层，四肢甚至每根手指头都要单独缠好。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些裹尸布中的一部分是来自死者生前的衣服，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庙里神像穿的衣服。古埃及人的标准服装包括裹身裙、上衣和披风，给神庙里的神像穿衣服则是属于祭祀仪式的重要环节。祭司们每天都要按时给神像换下旧衣服，穿上新衣服。换言之，古埃及神像身上穿的衣服每天都是新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呀，价格低廉的木乃伊制作工艺自然也就用不着如此的细致繁琐了。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有一种方法是通过肛门向尸体内部注射松节油，松节油可以将部分的内脏溶解排出，同时延缓尸体的腐烂过程。古埃及人处理尸体的工艺异常的精细反复，整个过程需要持续70天的时间，主要目的不但是要长期的保存尸体，同时还要让它栩栩如生。这种习俗中蕴含着的文化理念同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是截然相反的。到了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全身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木乃伊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了珍贵的药材。中世纪阿拉伯神医阿维森纳就曾声称木乃伊能够包治百病，虽然他自己在临床治疗中并没有使用过这种药材。木乃伊入药的具体方法就是磨碎了之后加入液体搅拌，做成像是沥青一样的东西，然后直接饮用。这种东西被认为可以治疗胃病和肝病。包治百病的木乃伊很快就在欧洲和中东地区之间催生出了一条稳定的供应链，大家纷纷前往开罗附近的古代墓地去挖掘木乃伊，然后把它们切成块磨成粉再卖到西方。在暴力的刺激之下，造假行为无可避免，这个行业顺应潮流发明了最新鲜尸块快速制作木乃伊的方法。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造假者还要用沥青或者是焦油给假木乃伊上色。那个时代的街头巷尾充斥着关于假木乃伊的谣言，最耸人听闻的说法就是，由于现成的尸体根本不够用，某些不法之徒干脆就直接杀人，然后按照最标准的工艺制作成木乃伊。为了达到高仿效果，假木乃伊上市之前还要在地里埋上一段时间来做旧。木乃伊造假谣言的此起彼伏终于引起了部分欧洲医生学者的重视，他们大声疾呼，质疑用木乃伊入药的做法。现代科学家也已经证明，古埃及的动物木乃伊行业造假的问题也是非常的严重的。英国曼彻斯特博物馆与曼彻斯特大学的一个 X 光扫描项目发现，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动物木乃伊都是空的。研究人员确信，在古埃及购买动物木乃伊陪葬成风，动物木乃伊供不应求，没有足够的货源，造成了现在发现的这些假动物木乃伊的现象。目前已经超过800具木乃伊接受了扫描，包括猫、鸟、鳄鱼等等等等。这些木乃伊有大约三分之一是包含完整的动物，保存得非常完好，另外有三分之一包含一部分的动物残骸，但是其余的三分之一完全就是没有动物。17世纪以后，将木乃伊当药材吃的热潮终于冷却了下来。按照西方文化传统，木乃伊入药的做法基本等同于不可接受的食人行为，而且将人的身体当作商品的行为本身也是对人类尊严的践踏。正如英国杰出的医生托马斯·布朗爵士所说， 木乃伊成了商品，埃及人的祖先被用来治病，高贵的法老成了药材。布朗爵士最主要的担心就是以这种践踏人类尊严为代价的买卖，如果始终不受约束，最后可能会引发无法预料的恶果。受惠于这样的理念，不但死去的木乃伊得到了解脱，活着的黑人也开始得到更多的同情，盛极一时的奴隶贸易就此走入了低谷。在木乃伊买卖越发受到关注的背景之下，1718年生活在哥达的德国药剂师克里蒂斯赫兹最早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了一具木乃伊被人拆开布条肢解之后带到欧洲的经历。16世纪以来，木乃伊成为欧洲收藏领域的一个门类。意大利冒险家彼得罗·德拉维尔曾经讲述过，他在开罗附近的萨拉卡古代墓地用树脂为一具木乃伊的头部做了模型复制品，同时还把两具装饰精美、保存状态良好的木乃伊带回欧洲的经历。对当时欧洲皇室贵族和上流社会人士而言，收藏柜里如果能够摆上一具木乃伊，那是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著名画家鲁本斯就收藏了一具木乃伊。1705年，英国外科医生托马斯·格尔希尔研究了当时可以找到的几乎所有关于木乃伊制作的文献，希望向世人证明古埃及人的尸体防腐技术与西方的医学具有同等的地位。他的原话就是，像医学一样古老而伟大。他还认为，如果英国的贵族阶层愿意自己死后也被制成木乃伊的话，出于卫生考虑，承担这项工作的应该是专业的医生，而不是殡葬工作者。今天就到这里，下期不见不散。我是梅花六，爱你们，么。